我之前有聊跟朋友聊，4000这个位置买黄金，其实是主要是担心会踏空。你不买，万一踏空怎么办？
黄金如果踏空的风险现在在逐步提高，你要风险收益比衡量去考虑，其实黄金确实是有踏空的风险，就可能越往后越有这种可能性。如果它加息预期被打掉了，又走向降息预期了，它又跌了这么多，那这个就很难讲了。
对，所以说是，如果说咱们根据大逻辑，黄金的大逻辑，如果说是认可或者说有信仰，4000那个位置其实去布局也是合理的。
对，而且黄金这东西，它的你说把它的避险属性全部打掉了，我也不信。你说真的，黄金信仰就完全缺失了吗？它确实是之前涨得多了，现在也被压制了。但是黄金的人们坚持心中的这信仰基础还是很深厚的。我觉得在某个时间点，它还会再王者归来的，还有这种机会的。它不是说那天不是也头脑风暴吗？我说到底是不是陷入了10年的黄金大熊市吗？因为现在也有这种观点，不是美林证券还是美国银行，他说黄金可能陷入10年的大熊市了，以后就像2011年8月一样，一熊个5年10年的，这现在也有这种观点出来了，就认为黄金可能要跌到3300。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，它其实黄金有2段大的熊市，一段就是从1980年到1999年，又到2000年之前，这20年它是个什么背景？它这20年，一个是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台以后，他不是采取高息政策嘛，就高利率政策，要宁可衰退也要把这个通胀打下去。所以它80年代早期上半截又是一个高息的一个环境，确实是对黄金形成很深的打压。甚至在1987年、1980年下半截的时候，拉丁美洲危机嘛，那个时候美元指数最高干到160，那个也是一个强美元的时代，非常强，比那个亚洲金融危机那一波99年、2000年那一波强多了。那时候干到160美元指数的巅峰位置就是那一波干上去的160，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代背景，我觉得首先这个跟那个不一样，这是1980年代这上半期，或者是从80年到87年这么一截。那90年代为什么黄金还不涨呢？其实1980年代黄金这10年已经跌了不少了，后面它还是又被压制了10年。当然，后面这10年的跌幅也变小了。就先说一下，从1980年黄金最高干到多少？干到825美金一盎司，最低是多少？最低是1999年干到了250美金一盎司，也就是最高跌幅将近67%-70%了。那这一波，它的90年代呢，就像你说的，90年代为什么黄金后面它还是不涨被压制呢？其实主要就是像你说的，互联网的革命来了，就是资金它全部选择了去搞互联网革命啊，而且包括里根和撒切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嘛，就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它也成功了，也带来效应了。所以美国90年代的经济其实飞黄腾达的，而且92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就是苏联解体了。那苏联解体以后，全球一体化其实更加深入了。那全球一体化更加深入以后，全球经济都是欣欣向荣、蓬勃向上的。不管你是移动互联网的革命发生了也好，全球化加深了也好，包括中国那个时候92年也南巡了以后，我们也完全变成了一个开放经济体。所以说，对于资金来说，有太多的洼地可去了，他没必要去到黄金。去黄金干啥？到处都是金矿可以捡，要么就是互联网去捡金子，要么就是去咱们中国，或者是去东欧那些国家都可以捡钱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黄金它就很难受到青睐。所以我觉得这20年的黄金是有原因的。前半截80年代是因为高通胀，为了把高通胀给它杀掉，是吧？沃尔克常年的高利率，我觉得这个能理解。90年代因为整个苏联的解体、互联网的革命，加上中国的彻底的改革开放，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就造成了90年代黄金也受到压制。好，那这20年，我觉得跟现在应该我们能理解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再回顾下一个黄金的10年熊市，是2011年8月到2020年的6、7月份，10年的黄金的低迷，是因为长期的零利率、低利率政策导致的。它这个分为两节，第一节是2011年的8月，黄金1900美金一盎司见顶，再到2016年2月份的黄金见底是1000美元一盎司，所以这总共跌幅最大跌幅是46%，也还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跌幅，时间也比较长。2016年2月份以后呢，黄金开始慢慢涨，但是这个过程也很缓和。所以总而言之，2011年到2020年，黄金其实也有长达10年的相对比较低迷的这个时期。那这10年的低迷期呢，它其实对应的一个宏观背景或者时代背景，其实是一个零利率的背景，就是整个全球央行利率基本都在地板上拍着呢。那为什么全球央行不敢加息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大家是防通缩嘛，经济衰退，比如说一会儿欧债危机了，是吧？一会儿什么什么新兴市场危机了，所以说那是一个零利率的时代。那零利率的时代，整个实际利率就偏高，再加上有通缩的这种担忧，所以在一个实际利率偏高、名义利率为零的这么一个时代，黄金天然也受到了压制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所处的时代跟那两次大的熊市可能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倾向于不太认为今年1月份的5600美金一盎司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10年黄金大熊市的一个开始。 是这么一个思考和逻辑。再说一下黄金的这几段牛市。第一段牛市呢，就是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，黄金和美元脱钩，从一盎司35盎司美金脱钩以后，很快的就上涨，涨到1980年的时候干到这个825美金一盎司，整整翻了大概20多倍。那这一节对应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大滞胀的一个时代，利率它不敢加的太高，因为有中东石油危机什么的，经济经常衰退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美联储主席是 Bernanke， 他就比较忌惮衰退，所以说他的利率呢不敢加的很高，实际利率就一直偏低，通胀老是跑在利率前面，所以大滞胀的时代呢，我觉得造就了那十年的黄金牛市，而且那十年的黄金牛市呢，就是一个金本位脱钩的一个时代。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黄金上涨的那十年的时代背景呢，现在也不太一样，也是最猛的一个十年。后面还有十年的上涨是什么？还有十年的上涨就是从2020年到2011年这十年黄金的上涨。这十年的黄金上涨的是从2020年初一直到2011年8月整整涨了十年，中间还跨过了什么？跨过了一个互联网的危机，还跨过了一个次贷危机，08年的次贷危机，但是都没有阻挡黄金都向上的趋势。那我觉得这一段其实说起来它也有复杂的地方，尤其是08年以后啊，因为有量化宽松加进来啊什么的这些因素、大概意思一月份的这个5600啊，我总体觉得它不太像一个十年黄金熊市的开始。